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孟公，现在时间是4月17号的晚上8点50分。本集节目由 Group M 旅宿顾问赞助播出。Group M 服务的主要项目为台南的民宿代管，从接单、接待、打扫、维修一手包办，屋主直接翘脚爽收租金，比月租投报高了3倍。如果有空屋，我们也有专业的装修团队和软装设计服务，轻松打造热门民宿。同时也有做全台旅宿 OTA 价格策略制定，民宿、商旅、饭店不了解线上平台如何操作，不知道要如何卖到正确的价格，我们可以帮您提升 30% 以上的业绩，实时跟随市场脉动，让您的旅宿长保竞争力。目前 Group M 的主要 TA 有两种，一种是你有预算投资台南房地产，或本身已经有房地产但懒得动脑，却想要增加租金收入的房东；二是旅宿业，但是未必有专人负责 OTA 调价，我们公司在这一块有专营的人员，目前客户在罗东、基隆、花莲、台南、恒春都有。OK， 那这个 Group M 的旅宿服务呢，你可以在叙述栏的网站找到。如果你是家里有空房子呢，然后你想要增加一些被动收入的话呢，然后又不想要用脑，不知道怎么装修，不知道怎么去隔间，那就可能就交给这样子的专业团队去帮你操刀。那当然呢，就把利润分给他们一点啦，但对你来说，你真的就可以翘脚去增加所谓的被动收入。好，那这个礼拜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礼拜。昨天呢，早上我是先去了大麻烦不烦这个节目，就是鬼岛之音下面的节目，那跟李金奇律师聊了一下关于大麻的投资，那相关的东西呢，很详细的内容就请去收听他们的节目，就可以听到我对于大麻的看法，还有包含说投资的一些建议。那我在这边先大概做一些总结，不会跟那个节目冲突到了，那个节目我们聊得很详细哦。那我这边做个总结，就是其实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东西，很左的东西，比方说大麻或者说那个人造肉啊，他们我相信他们未来可能都有一片天啦，但是这样的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常会因为消息的关系就会达到一个短期的高点，因为这种东西大家很看好嘛，反正左派不就这样嘛，左派的东西都是听起来很漂亮，听起来很美好，可是实际去实践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那也不是说这东西以后一定没有搞头，不是这样子，就只是说他会经历过一个就像是2000年的 dotcom 泡沫一样，当一个新的产业出来的时候，那这个产业又是可以应用到绝大多数的人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泡沫。那这泡沫其实不是不好的，就是堆了一个很大的泡沫，那这个泡沫终究会破掉嘛。那破掉之后，当然留下来的就是所谓的精英，就比方说 dotcom 之后呢，留下来的就是 Amazon， 那或者是其他厉害的网络企业，你可以活下来的你就是厉害的。那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在泡沫的过程之中，你会累积很多的从业人员，然后就是在这个业界里面一起在耕耘的人，但是因为泡沫破掉了，所以呢变成僧多粥少啊，就是剩下的公司不多。那可是这么多的人呢，要去挤这个剩下的位置，那当然就会从里面挑一些精英出来。所以经过泡沫破掉之后呢，留下来的人，可以跟着活下来的人或是公司，都会是精英。那我个人认为说，打抗之后呢，像这个大麻产业啊，或者是说虚拟货币、区块链呢，他们可能都会经历过一个所谓的泡沫的时期。那泡沫之后留下来的就是所谓的精英啦，那现在要去投资大麻的话，我是非常的不建议，非常不建议，因为大麻的相关类股和相关的 ETF 呢，在1819年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做空标的，甚至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交易所呢，你要去借券卖出，你要去放空它，它的手续费、它的成本呢，是比交易所其他的产品平均高了20几倍。那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抢着要放空，这么高的成本大家都在所不惜的要进去放空，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放空的人真的大赚了，大麻的相关类股都跌到爆掉。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就说这个产业是骗人的，或者说这个产业是没有前景的，它有它的相关的挑战，包含说因为大麻真的他妈太好种了，就是随便种随便火啦，所以说合法的公司呢，因为它是拿牌，它拿牌之后它就有一个政府规定的范围内，或者说你可以产量是多少，那有些公司即便合法，它还会再额外再偷种，或者所谓的老鼠屎。那除了这偷种的之外呢，更恶劣的就是那种黑市的，黑市的它直接种，那它甚至不用经过政府的管制，它一样可以流通到市场上去卖。那对这些正牌的业者来讲说，竞争的来源就在这里。 那外加大麻的公司呢，因为他们算是比较新鲜的产业，所以说很多包含说是第一个成本的计算方式和一些既有的产业不一样，像大麻有所谓的生物资产的认列，那再来就是它的行政跟行销的费用或是其他相关的毛利净利，你找不到一个标准，所以要投资这个我认为有点像是瞎子摸象。那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我不建议你去买个股，假设你真的很看好这个产业，就是它看起来很惨很惨，可是你还坚持要买的话，那你去买 ETF 会比较好。 ETF 你可以去挑这个 MJ 或是 HMMJ 这两只呢，它有把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司像什么 Canopy、 Aurora、 Tilray 都包在里面，那你可能就去看一下，如果要投的话，我认为分散投资会是比较安全的。 OK， 那其实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呢，黄赌毒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赚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高获利，那当然也因为它的成分的关系，所以呢很多的暴利也因为这样子产生啦。那在大麻这个东西呢，很多人就在讨论说它到底要不要开放。那就我的立场，我是觉得当然要开放，一定要开放，开放才是好的。那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集曾经讲过说，很多家长他不愿意跟小孩子去聊关于比方说性教育或是黑帮相关的东西。那集我们刚才讲到馆长吧，那集我是说因为馆长可能很多人不喜欢他，那我们不管，但是呢他分享他之前在黑帮这个当然是很值得谴责的事情，但是他把这个案例给讲出来之后呢，他告诉大家你不应该混黑帮，我认为对很多的国高中生甚至是大学生有很大的教育意涵，但是很多家长他平常是不愿意跟小朋友讲这个的，因为他们就觉得不讲就没事，小朋友就不知道，错了，拜托，小朋友他妈的什么鬼都知道，他们好奇心非常的强烈，什么都可能会去尝试。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带着你的孩子，或者是这个年纪比你小的弟弟妹妹呢，你要跟他们讲说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协助他们去建立这个价值观。那大麻这个东西我也是认为你不是说假装看不到它就不存在，或者是说所谓的红灯区也是啊，不是说你看不到它就不存在，它就存在啊。那为什么要合法呢？因为如果你不合法的话它还是会存在，那它存在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是说因为会有黑市的交易，就是所谓的台面下的交易，所以这些他妈的垃圾黑帮分子就有机可乘，因为他们会介入，他们要抢地盘，他们要扩张他们的领域，他们要去收保护费，因为他这个在政府的监管之下的雷达之下是扫不到的东西，所以呢他们会有所谓的地下秩序，那地下秩序就是所谓的垃圾秩序，从来都不相信说什么他妈的黑白两道要分别去治理这样子的，黑要有黑的存在去制衡白的存在，三小的那个都是好笑的啦。那让它合法化之后就是集中管理这些人，比方说你可以去制定一个哪些地方可以抽，哪些地方不能抽，每人可以携带多少，那要抽的就自己去抽吧。那会不会带坏小孩子，很多人就讲会不会带坏小孩子，小孩子不会抽大麻。其实严格上来说啦，已经有很多的期刊在讨论说，大麻的毒性和上瘾性的问题，拿去跟酒精，拿去跟这个香烟相比，相差之下，香烟跟酒精每年杀掉的人比大麻杀掉的人多太多了，多太多了。所以说如果真的要禁的话，我觉得把酒精也禁了，把香烟也禁掉，要禁就全部禁掉了。那既然没有要禁的话，没有理由说你去封杀一个毒害性，相对低的东西。那很多人说抽了大麻之后你会茫茫的嘛，那其实抽烟抽太多尼古丁中毒你也会茫茫的，喝醉你也会茫茫的，重点是你怎么去管制它。但是我认为说遮着眼睛不去看它，就像你把眼睛闭起来，但是地狱还是存在的，那所谓的毒啦，我们就讲到这边，毒有分很多种啦，但是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就太硬了，大麻的话我是觉得开放是 OK， 也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子，乌拉圭、加拿大、那美国慢慢的各州开始，那势必的我认为最后面台湾也会面临到这样子的讨论，但是可能还要再好一阵子，可能要再五年十年啊之类的，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那这个什么，这个是毒嘛，毒讲完，那我们就来讲这个赌。赌呢其实在台湾当然是所谓的赌博，你去开赌场这个是犯法的，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边已经有太多的东西都是跟赌相关的，比方说很会涨的那一只星象，就是明星三缺一的公司啊，星象。那台湾也有还有很多这种在做赌博电玩的公司，那其实更严格的来说呢，你玩的游戏只要里面有抽卡机的，干，你知道他妈的现在一单都3000多块，我看那些大客长 他们为了去抽那个什么泳衣造型，泳衣造型或者什么特殊节庆的造型，玩那个什么公主连结，然后就一次就四五单这样子，一次一万多块在抽欸。所以以前你买游戏，你就觉得一款游戏800块、1000块很贵，可是现在手游是一单就3000多块，那你可能有些人就是一个月就是固定一单一单这样氪下去，我真的觉得太屌了。好，那其实老实讲，我也氪过，而且我在欧洲的时候，因为欧洲真的是太无聊了，那他们的网络又慢，所以我不能够玩我平常玩的电动，所以我在欧洲的时候就非常疯手游，好像是什么神魔之塔，或是刚才讲那个公主连结，虽然那个玩起来很有齿力。哦，他的那个里面的声优讲话的声音很嗲，这样，然后我开音效就会变成，就是我太太就是看我说你到底在玩什么鬼东西啊？然后我这样抽下来，我也是抽了好几万块，所以最后面就决定戒断哦，就是绝对不能再抽这样的东西。那其实这种抽卡机它也是一个赌博啦，哦，它就是满足大家的那个赌博的欲望啦。那我个人是认为，反正就是关于黄赌毒的东西，真的都是很可怕，哦，就是真的会上瘾，会让你整个栽下去。很多人为了抽手游，就是抽到他的生活费，他一半要拿去抽手游。你去看那个什么 PTT 和巴哈姆特的一些专版哦，那些课长是怎么样在玩这些游戏的，你真的会大开眼界。好，那讲完赌跟毒，最后面就来讲黄的部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Fabian Thielman 啊，哦？ Fabian Thielman， 那 Fabian Thielman 没有听过的话，你有没有听过 Mind Geek？好，那如果说 Mind Geek 你还是没听过的话，那后面这你一定听过哦，你一定有听过 Brazzers、Mofos 啊，那你一定有听过 Pornhub， 你一定有听过 YouPorn 或是 Reality Kings、Sean Cody 啊，这些色情片的制作公司跟线上的就像 YouTube 式的平台，那这些东西呢，它全部都是由 Mind Geek 这个私人控股公司所持有啊。那 Mind Geek 里面的传奇人物呢，就是刚刚讲的 Fabian Thielman 啊。他创立了这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其实他们经营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买爆，反正就是干娘买爆，他不停的去收购，公司，包含刚才讲到的 Brazzers 跟 Pornhub 都是他买下来的，那买下来之前是别的名字啦，只是买下来后来变这个名字，那他也去买了一些所谓的独立的系列，像什么 Fake Taxi、Fake Agent 啊，全部都是，反正你听得到的这些色情的品牌，很常听到的品牌，全部都是由同一家公司所掌握。那 Fabian 他的概念很简单啊 ，Mind Geek 这家公司的概念很简单，就是我疯狂的买，我全部都买起来，然后买了之后呢，就免费开放，反正都是让大家去看的，他的目的就是去赚流量。那用流量呢来养广告，就是来拿广告的收入。那除此之外呢，刚刚讲的像是什么 Brazzers、Mofo 啊，他们是有提供影片拍摄，就是他们不是只是有一个平台，他们提供影片拍摄。那像 Pornhub 的话，又有提供素人可以自己去上传影片啊。台湾好像有一个叫 Swag 的，是不是？我看好像很红，我是没有研究过，然后后来再研究看看。反正你可以上传你自己在修改的影片，然后来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啊。那 Fabian 呢，他的公司最后面他是把它卖掉了，好，现在他不是老板了，但是呢，他算是一个大工程，把这个巨大的色情巨兽给盖了起来。那刚刚提到说看 A 片流量这件事情，其实我知道现在在台湾，你知道很多东西，很多人还是不太敢去把这种东西拿出来公开谈嘛，但是其实大家就不要欺骗自己了，根据 Pornhub 的数据呢，大家都在看 A 片啦，全部人都在看 A 片啦，整个网络的数据看起来啊，从很多份的报告你可以看到，大概反正平均都是落在40-60%的这个判断的数字，都在这边40-60%的网络的总流量都是拿来看色情的东西，那这里面占比非常大，一定是看这个 MindGeek 旗下的这些公司，所以 MindGeek 我基本上认为它已经在统一整个全球了，他已经统一全球了，因为全部人都在看他的东西，可是这家公司没有上市，就像很多真的非常非常赚钱的东西，他真的没有必要上市，他没有必要去筹资啊，他就是自己默默的赚就好了。不过对这个发比人，我觉得他蛮可惜的一点是，他在2013年的时候，后来他把他的 MindGeek 给卖掉了，卖了26亿台币。是，我是绝对不会卖啦，因为你基本上已经统一江湖了，全部人都在看你的东西，你后来你有这么大的流量，你要做什么东西都非常方便啦，但是你知道有些人可能就想说去退休了之类的。好，那这家公司现在目前总部是设在卢森堡啦，卢森堡也是大家都知道说一个小小的国家，可是呢这个他们的收益很高，不知道这个 A 片公司贡献了多少。好啦，那今天的黄赌毒就差不多讲到这边啦，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 Q&A 的部分。一样是从 Apple 这边看，所以大家如果要留言的话，来 Apple 这边留言，然后那记得我们的规矩，反正五颗星我就是回报就对了。那因为 Spotify 没有办法留言啦，那我礼拜一就是录完大妈妈烦不烦之后呢， SoundOn 就是台湾的一个 Podcast 的公司，他们有邀我去那边跟他们聊一下未来 Podcast 的发展。然后那个我走进去，我才突然觉得哇，自己现在是个小名人呢。然后就说啊，大家都知道我是谁这样子。可靠腰他妈的，因为我平常都在家里录，我平常也不怎么出门的，所以真的是蛮惊喜、蛮意外的哈。那我就跟他们建议说，其实如果有这个可以留言的平台的话，会非常的好。因为 podcast 节目呢，我个人认为呢，如果可以增加一些互动性的话，会才可以做出跟一些节目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跟 YouTube 不一样。因为 Podcast 呢，你比较可以深入的去论述。那我之前也分享过 Podcast 的数据，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把它听完，然后非常惊人。像 YouTube 我知道你影片可能有看完 12%， 那就已经算是蛮厉害的，就是你做出去的影片大家愿意看完 12% 已经算不错，因为大部分人跳着看。可是呢 Podcast 从我 iTunes 后台数据看，我每一集最低的大家都有看完 95%， 就是平均下来哇靠，就等于说20分钟的东西大家老老实实把它听完。然后这个跟 YouTube 平台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在这边，所以呢多一点互动会是不错的。好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首先呢 OK 一样前面都是吹捧的这些人都在吹捧你们知道留过留言你们可以再留，就是如果你有新的东西要写的话，你就可以再留过一次，它就会被刷到上面去有问题的话。OK， 下面这有一个台中 Margaret Robbie， 台中 Margaret Robbie 标题下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好，祝你生日快乐。好，祝台中 Margaret Robbie 生日快乐。可是他妈的不知道台中 Margaret Robbie 有几个苗栗三下智久好像就只有我一个啦，但是我台北彭于晏那可能你一喊台北彭于晏他妈100多个人回头。好，那台中 Margaret Robbie 我不知道有几个，下次你可能就是要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他说三生有幸刚开始对投资有兴趣，准备进场的时候就听到古歪的节目，很喜欢你的节目，有够销魂。下周是我单身21周年的日子，希望可以听到你的祝福。单身21周年，所以应该是大学生哦。其实大学生进场，我觉得是好的啊，真的是好事。你越早进场是好事，因为财商这件东西我们都在讲智商，都在讲情商嘛，可是很少人去培养财商那我觉得财商是你越早培养越好，因为你不是只有投资股票。包括你跟朋友开业或者说你去公司工作，你有一点这种财商的东西呢，对你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早一点进场的好处就是呢，因为你真的没有多少钱可以赔掉大家进来市场都一定会先缴学费啦除非你是很少见的天才，就像我们讲的除非你就是唐凤那种啦，干你妈你就没有念书没有学历，你还是就是政府的高官嘛你还是政委啦。可是唐凤是唐凤大部分人不是唐凤，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观念。所以大部分人进来呢都一定是要缴学费的，你越早进来你缴的学费就越少假设说你都有在认真学习的话啦，你抓到那个损益平衡的位置之前你的钱可能就是赔掉的，但是呢你可以在越早的时间开始，你可以赔的东西就越少所以是比较好的。好 OK， 那下面有一个AWDRG73， 他说油价期货近月与次近月价差，我现在都有价差啦，那价差是正价差，所以正价差就指说如果你今天持有你就要付出转仓的费用你就要再额外多付一点钱，所以怎么看呢就没有怎么看啦，就是反正你买期货你就要注意这种转仓的事情。OK， 那下来再说这个时候我是敏迪教徒。不是啊，你不用来我这边跟我讲你自己是敏迪教徒啦他说还是五星推报，说有没有投资或金融的书可以推荐给广大的同温层我已经推荐过巴菲特给股东的信那本我是觉得对于入门的人非常好用。那既然你问的话呢，我就再推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Nassim Taleb， 就是塔列伯塔列伯他有一系列的书，我觉得比较深真的比较深，可是如果你可以把它看了之后不一定说看懂，因为每个人看懂定义不一样，但是你看完可以有自己的心得，我觉得非常棒。然后他在博客来呢没有业配没有业配没有业配，但是呢博客来目前有帮他出一个套书啦，那套书里面呢我觉得很值得看都很值得看，里面有反脆弱、随机骗局、黑天鹅黑天鹅效应还有不对称陷阱，那另外一本是黑天鹅语录，黑天鹅语录就是把黑天鹅里面的话截取出来所以它严格来说我觉得它不算是一本就是反正就这四本，那我觉得你可以去买这个套书来看，或者是你可以先去借来看看先挑一本来看。那我个人是觉得塔雷伯的书比较难啃他的书比较难啃，你要做的功课非常多。好，那这边顺便回应一下，因为有蛮多人希望我开新手特辑的，那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我 不要开心流特辑啊，因为我觉得开那个就不帅了啊，去做这种名词解释的东西就不帅了。但是我可以推荐大家呢，我在 YouTube 上面有发现一个叫做柴鼠兄弟的啊，就是两个壮壮的童男啊，壮壮的童男。我其实觉得他妈的同性恋很莫名其妙，干你啊，为什么同性恋都长得那么帅啊？哦，同性恋长得好看的，身材练得好的，然后有美感的，真的非常的多。好，我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这世界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其实还蛮羡慕他们的。好，那这两位仁兄呢，他们拍的影片非常的好。好，就是简单来讲啊，就是入门包啦。那这种东西其实每个人讲都一样。好，就是因为就是基础的名词解释跟观念啦。那这种东西每个人的论述都会是一模一样的，就只是比谁做的，比方说画面做的比较好看，然后比较引人入胜。那柴鼠的东西我去稍微看过啦，那我都是开两倍速度在看，因为对我来说那我都已经知道了嘛。但是呢，我把它瞄过去之后，我觉得他们算是现在台面上讲解的很不错的，就讲那种基础观念然后讲的很不错的。你也可以从他的订阅数上面看得出来，就是订阅蛮高的，订阅蛮高的。那他们也没有再推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我觉得推荐大家可以去，要看新手入门包的话可以去看那个。好， OK， 那下面还有一位这位观众表示五星发问，没错，大家都知道用五星发问。他说前几天看完纪录片中国大骗局，好像叫做 China Hustle， 就是在讲瑞幸咖啡相关的，反正就是那种中国公司的骗局的一个纪录片，在 Netflix 上面有。然后呢他说好，里面讲的是一堆中国空投公司在美国上市，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用那个反向收购的方式就是借壳上市。那阿里巴巴也上市的时候，大家连阿里巴巴都说不要相信，但最后片尾川普却让阿里巴巴的律师到美国证券所上班。现在美国市场上还是会有中国的空投公司吗？投资人被骗过之后还会再考虑中国企业吗？还有像阿里巴巴这种大公司的民众还是会买单吗？阿里巴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啦。其实简单来讲，中国的这些国企就是很明显是他们国家在里面的，阿里巴巴、华为啊、中兴啊什么的，不会太烂啦不会太烂啦。但是他们当然很常会有一些丑闻传出来，因为没办法他们的目标就是所谓的弯道超车嘛。那弯道超车这个名词本身就很有意思奇怪了，大家都他妈的开直线在慢慢加速，凭什么你弯道超车？就是偷嘛简单来讲是偷人家的东西，干人家的东西嘛。那中国之前就很常会要求外国的企业进去中国的时候要强制技转嘛，你要教他们你的技术，或者说他就是强制他要入股，然后呢他就进去把你们公司的东西干出来，那之后你要在中国告他们你还告不赢就像什么Under Armour 就是那个 Uncle Martian 去仿冒 Under Armour， 那保时捷呢就有一个众泰汽车，该你做的一模一样就是反正中国很喜欢搞这种东西那你说还要不要相信中国公司？我觉得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跟大家提醒，就是投资人要冷静。我们当然都不喜欢中国的这个政体嘛但是呢中国还是有厉害的公司还是有，比方说大疆 DJI 做那个无人机的，我就觉得还蛮厉害的他们还是有厉害的公司。所以呢你要去，虽然你把他们当成我们所谓的军事上的假想敌，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冷静的去看待一些事情特别是你在投资市场里面，你因为这样要去放空，你不是说你看到中国公司你就无脑的跑去放空这是不太对的。那我们上次也跟人家讲过说Zoom 这个东西呢，我认为他最大的原罪就是他那时候为了省钱，所以呢他把中国的研究团，他把团队研究团队设在中国，那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但是你说视讯会议的软体都没有后门吗？干，不要骗人了啦，都有啦反正后门都一定有的啦，然后大家就只是把它解决掉反正就一个一个 patch 上去把它解决掉。那目前 Zoom 也很认真的再去 patch 掉他们以前的所谓的这些漏洞去改善。但是老实讲，我很想跟 Zoom 的那个元真讲，你找个好机会把你的公司卖给 Microsoft 还是卖给 Amazon， 卖给谁，看谁要做视讯会议这块，快点卖一卖了啦，因为基本上你应该已经活不下去了就因为你是中国，你有中国的姓，拍谁你现在是美国人，可是呢你有中国的姓你叫做袁你姓袁，你不是姓什么 Smith， 你不是姓什么 Johnson 不好意思。那我也不知道帮中国说话，我只知道讲说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当美国真的决心要封杀你的时候，你就玩完了你差不多就玩完了。 OK， 那再回答个一两个问题吧，再往下看。 OK， 那这一位叫做永远的新手村，他在问八二法则。他说今天古埃讲的八二法则觉得蛮有道理的，不过后面大大又讲到不要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想请问该何时顺应潮流顺势投资，何时又不应该一窝蜂呢？ 这是否要依靠经验来判断？没错，就是要依靠经验来判断，绝对是依靠经验来判断。那但是不要站在政府对立面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知道我们一直在笑福利熊嘛，然后我们放那个全联的音乐跟大家说请支援收音，但是该鸟那天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梗，就是全联跟福利熊的共同点到在哪里？他们共同点就是他妈的永远都无法改变，永远都不会进步。为什么全联到现在我每次进去还是在请支援收银，然后永远收银就是不够人。那福利熊呢，就是永远在放福利，目前最新他又在放给这个元大正二后又在给他续命了嘛。那目前是讲说反正到九月之前，他们是讲说是期货交易所这边提议的啦，到九月之前呢你只要禁止没有低于 0.5 的，那或者说因应什么国际情势三小的你就可以继续活下去，反正随便他们去搞那个啦。那我们自己国外的听众就知道这种产品你不要碰，大家现在讲到应该都背起来吧。假设你要投油你要投什么期货，对，你不要去买那些智障 ETF 骗人的 ETF。 好，那继续来回答你的问题不要站在政府对立面，就是我在笑福利熊嘛，可是我会讲说我要跟福利熊对坐嘛，就是福利熊你这样搞我就是跟你对着干，我会这样意气用事吗？不会，绝对不能够去意气用事。然后呢，政府我们已经提过，它就像是克苏鲁里面的外神或是旧日支配者，他们的力量是太强大了，一般的法人公司个人根本是不可能跟政府匹敌的。所以今天当政府已经表态要做多，像 FED 决定要做多的时候，即便未来会有修正即便会有修正你还是要闪。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即便未来会跌，但是政府已经表态他要做多了，你还是要闪，因为你随时可能就像是你今天在追一个嫌犯，那你追他追一追呢，然后你跑到他的大本营去了，你可能在一个转角就有一个案件射出来，在下一个转角就有他的朋友拿着一个他妈铁锤直接往你脸上砸上去，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反正如果今天政府已经决定表态要做多的时候呢，我就会建议大家要收手了，所谓的空军弟兄就要收手了。因为很多时候你就会突然在那边干掉说他妈的政府真的是很没水准为什么不让市场自然落地。我当然也非常支持市场自然落地其实我一直在立场都是我非常反对政府用各种形式，包含什么禁空令或者什么国安基金，我都觉得不需要啦。我认为所有的护航市场的东西都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不会意气用事我不会因为政府他们最后面还执行这样的东西，那我就说干，我空爆你，我跟你对坐。但我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那这样的心态真的就非常危险。我们就拿美国现在讲美国道琼目前攻了那个24000点的位置攻了两次嘛，那很多人看到攻了两次上不去就觉得你看刚好又搭配失业救济基金的人数再来一个500多万，然后呢又发现很多的热钱转进去国债里面，以及说中小企业的贷款宣布用完了等等的很多的坏消息同时跑出来，那空军当然觉得说啊空点到了，结果他妈的你一空下去，然后目前川普就宣布说有一个三阶段的纾困计划，所以就变成说你要怎么跟他斗你要怎么跟他斗，你的中小企业贷款用完了是不是，来我再给你，我再印钞票给你，因为政府就是有无限的手段那日本也是日本封城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完蛋当这个安倍晋三跑出来讲话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日本完蛋了，那日经该跌了，我该去放空日股了，结果后来傍晚就马上宣布一个39兆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好，那如果你这时候进去放空，你是不是就整个就变超陡的，跟政府对着做就是这样，他们随时可以拿出各式各样的手段把你玩爆。那其实也不只是政府啦，我个人是觉得所谓的潮流所谓的趋势就是拿一个我在录股癌之前在股癌曾经写过的一个文章，那时候我就贴了一个对账单，那一篇文章就是在讲亚尼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吵矿业法这件事情我记得是由伯恩的夜夜秀里面先提到吧，然后全部人就很生气那其实老实讲啦，我真的觉得很多把政治人物当偶像拜的是智障我在我这个秀里面已经讲好几次了，那真的这些人就是智障因为你去摊开一下到底徐旭东远东集团他们到底赞助了蓝绿多少钱，这都查得到的，我记得是风传媒还是哪一家，他甚至有一个图表做的超详细的，到底每个人是拿哪些财团的钱全部一清二楚啦。那一堆人拿他的钱，你要他怎么去你要这些立法委员怎么样去公正客观为着老百姓去想呢？他就是金主嘛，他就是出钱让你去选举的人那你要怎么样跟他对着做，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真的政治呢跟你 propaganda 宣传出来的东西是有非常大的落差的大家去把政治人物当粉丝的真的脑袋都要去检查一下你去当他粉丝的脑袋都要检查一下。那你就讲说那你去买这个你不就是助长他吗？没有，我不是参与他的发债计划什么，我只是买他在公开市场上的股票。那原因很单纯第一个就是亚尼这家公司 它是做一个独占的东西，然后呢外加呢它的整个体质相关的条件我都觉得不错，但是最重要的是刚才你啊徐旭东这么屌炮的人他妈的横着走呢，蓝绿都是他的人，他捐就是捐最多的，没有人敢动他。矿业法讲了这么久，齐柏林挂掉了，没有人敢动，没有人敢去修，所以有很多东西要讨论嘛，那都是政治语言啦，但对我来说不重要啦。徐旭东就是屌，我就是买，他屌我就买，买了一两百万，然后最后面赚了好像30%-40%吧，超爽。好啦，反正总之在市场里面呢，你的感性跟理性的东西要分开来，你可以感性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跟一些热忱跟你觉得需要改变的东西，可是理性上呢你还是要知道说不要跟强大的人对坐，不要跟势头对坐，不要跟这种可以横行国会的人对坐。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他好可恶，然后我去空他的股票，那你就傻了，你就傻了。好啦，这集到这边，拜。